打电话的老太太。小李承包了一个报亭，还装了一门公用电话。不过这年头差不多人人都有手机了，所以小李的公用电话生意冷清得很。这天小李坐在报亭里正犯困呢，一个老太太从窗口递进来一张揉得皱巴巴的纸，问小李：
小伙子，俺打个电话，你替俺拨个号成不？
小李说行，可是按纸上的手机号码拨过去，那头却传来您拨打的电话号码不存在的语音提示。小李跟老太太说，
老太太，打不通，没这个电话。
老太太一听脸色就变了，身子也开始颤抖起来。
不会的，小伙子，你再试一试。
小李点点头，又按那个号码重新拨了一遍，可电话里头还是那个冷冰冰的提示。小李就告诉老太太是真的打不通，老太太嘴唇也开始哆嗦起来，几乎是在哀求小李：
小伙子，你就再试一次吧，谢谢你了，俺出一趟家门不容易呀。
小李这才注意到老太太右手拿了一根拐杖，天这么热，岁数这么大，也确实不容易。可打不通就是打不通啊，试一千遍也没用啊，而且后面的人也在等着用电话。小李只好商量着对老太太说，
这样，请您稍等一会儿，让别人呢先把电话打了，好吗？
老太太点点头，拄着拐杖往一边挪，只见她的动作那么缓慢艰难，小李真怕她摔在自己的报亭前，忙拖了把椅子走出去放在她身边。
老太太，您先坐这儿等，等后面的人打完了，我再给您拨一遍试试啊。
老太太冲小李感激地点点头，坐下了。小李反正没事儿，就跟他闲聊起来，问他要给谁打电话。这一问，老太太的脸上马上就放出了光彩，声音也大了起来：
给俺儿子呀，他在广州大银行上班，忙得很喽，有一年啊没回来了，俺不放心，就出来打个电话问问。他既然在外面忙，就该给您装部电话呀，也省得您这么大岁数了还跑到外面来打电话。我儿子说了，租的房子住不了几天，再装个电话怪麻烦呢，有事儿叫保姆出来打公用电话就成了。可俺今天就是想听听儿子的声音，就独个出来了。
从老太太的这番话里，小李马上判断出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儿子了。一门心思挣钱，不管老人死活，娘是垃圾，钱是娘，绝对是个不孝之子，否则就不会找出这么拙劣的借口了。不过小李没说穿，怕老太太伤心。大概是因为小李提到了他儿子的缘故吧，老太太的话匣子打开了，一个劲儿的夸他儿子如何孝顺，说他回不了家就给老太太雇了个保姆，老太太手里的拐杖也是儿子托人从广州捎来的，要200多块呢。儿子还说等挣够了钱就回来给老太太买套大房子，还要请最好的医生给老太太看病。老太太说的全是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事儿，小李当然没兴趣听了。不过小李心肠好，他不忍服了老太太的面子，也就有一搭没一搭的应着。
可是
后来老太太的一句话让小李心里咯噔了一下。
去年呐，我儿子回来过一次，我对他说，志国啊，我都是半截身子埋在土里的人了，还能活多久？你也该操心自己的事儿了。
小李脑子一闪，突然好像想起了什么，忙打断了老太太的话。
你儿子叫什么？
姓裘，叫裘志国。
你儿子叫裘志国，他眉头正中是不是有一颗黑痣？
老太太顿时笑得皱纹堆满了脸。
是呀是呀。
他连连点头问小李，
小伙子，你认识他？
小李含含糊糊地说认识，就是不太熟。说这话的时候，小李的心里像突然堵了块石头。他心里已经明白老太太的儿子为什么不给老太太装电话了。可是他沉默着没说话。这时候后面的人终于都打完电话走了。小李对老太太说，
您坐着啊，我再给您试试。
他说着就又拨起了刚才那号码。拨了几下，小李突然喊了声，
糟了。
咋了？
小李用力地拍了拍电话机。
这破电话又出毛病了。老太太啊，您先别急，先坐这儿等会儿，我检查一下，看看是不是后面的接头松了。
小李一溜烟走到舒婷后面不远处，赶紧掏出手机给朋友阿灿打电话，说这里有一个老太太想给自己远方的儿子说几句话，让阿灿冒充一下，安慰老太太几句。阿灿在电话那头笑起来，
行啊，你啥时候变成活雷锋了？
小李压低声音，
少废话，这老太太是裘志国他妈。
阿灿一愣，
哪个裘志国？
还有哪个？就是那个裘志国啊。
阿灿在电话那头不说话了，沉默了片刻说，
行，这个忙我帮。
于是小李就回到电话机旁，装模作样的捣鼓了几下，然后拨通了阿灿的手机。
喂，是裘志国吗？
然后把电话递给了老太太。
通了，是您儿子。
老太太激动的有些手足无措，她接过电话，双手紧紧的搂在耳朵旁，颤声说，
志国呀，我是你娘啊，你爹的忌日就要到了，你看你能不能回来一趟，到你爹坟上烧点纸。
小李不知道阿灿都跟老太太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，但他的表演肯定是挺投入的。因为老太太说话的时候眼泪不断的流，足足说了十多分钟才把电话挂了。老太太心满意足的长出了口气，问小李，
多少钱呢？
算了，我跟裘志国是朋友，这电话费就免了。
那哪成啊，我儿子在广州大银行上班，又不缺这几个钱。
小李只好看看计价器，
三毛。
老太太从兜里掏出一个手帕，打开，从一堆零钞中拿出三个一毛一毛的钢币交给小李。
谢谢你啦，小伙子，你是个好人，以后俺还来你这里打电话。
随后他从小李手里要回那张写着儿子手机号码的纸，然后小心翼翼地折好，与手帕里的钱包在一起，步履蹒跚地走了。目送老太太拄着拐杖的背影，小李轻轻地叹了口气， 眼圈忍不住红了。他蹲下身，从书架底下抽出一张用来垫底的旧报纸，仔仔细细地盯着上面那个眉间有一颗黑痣的人看。那张照片旁是一排黑体大字，写着：轰动全国的特大抢劫团伙被歼灭，主犯裘芷国被警方击毙。这已经是半年前的旧闻了。然而小李现在才真真切切地感到难过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